第五章，病与罪。医治我们总是神的心意，我们知道这一点，是因为耶稣所做的都是他看见天父在做的。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唯有看见父所做的，子才能做，父所做的事，子也照样做。圣子上帝就是圣父上帝的真相。希伯来书一章三节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，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他洗净了人的罪，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。希腊语中，真相一词指一模一样的复制或完美的代表。因此神的话语揭示，耶稣基督是天父别无二致的复制，是他完美的代表。耶稣只说他听见天父说的，只做他看见天父做的。所以我们观看耶稣的一生，就能确信神在医治这方面的旨意。完美代表。四福音书不曾记载一例是耶稣把疾病加注于任何人。现在那些说神使人得病的教诲，完全违反了耶稣所完美代表的神的旨意，与耶稣所彰显的天父真相完全对立。耶稣不曾有一次使人得病，也从来没有拒绝医治一个人，倒是有几回人们不愿意接受他的医治。他们得不到医治，绝非因为耶稣不想服侍他们，而是因为他们自己不肯接受。我会在后面展开讨论。耶稣不曾说过，不要求医治，这病是神的心意。他没有这样说，他也从来没有按手在一个人身上把病加给他们。耶稣不是这样代表天父的。四福音书中，耶稣共十七次治愈在场所有的病人，另有四十七次至少同时医治一到两个人。但你不曾看到哪怕一次耶稣拒绝医治某某，或把疾病加给谁。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八节，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，这都是你们知道的。他周游四方行善事，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，因为神与他同在。神不是疾病的因由，他是医治的发端。祝福或咒诅，哪怕在旧约律法之下，疾病也从未被视为祝福。生命记二十八章一到十四节罗列了遵守神诫命之人所蒙应许的祝福，十六到六十八节则列举了不守神诫命之人所要受的咒诅。要明白一点，我们今天活在新约之下，无需守全旧约律法才配得神的祝福。耶稣已把我们从律法的咒诅中救赎出来，让我们仅凭对他的信心便能领受祝福。加拉太书三章十三到十四节，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，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。因为经上记着，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，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，因耶稣基督可以临到外邦人，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。因此我们在基督里凭信心便能得到生命记二十八章所罗列的祝福。同时我们在基督里已得到救赎，脱离了生命记二十八章所列举的咒诅。但圣经这一章仍能让我们看到神眼中的祝福和咒诅各是什么。想象一下，有一块黑板，中间有一条竖线分成两部分，左半部分顶上写着祝福，右半部分顶上写着咒诅。根据生命记二十八章，健康会列入左边祝福的行列，而疾病则会列入右边咒诅的阵营。然而当今教会很多人黑白颠倒，说神让我得这病其实是祝福，这是不对的。路障，人有可能从病中有所得益吗？绝对有可能。正如一个人也可以被罪当头棒喝，他们做着错得离谱的事，突然意识到，天哪，我的人生一滩糊涂，我活得很糟糕， 我还有可能被鬼附了，我需要寻求神。于是他们凭信心呼求主名，接受救恩，然后得自由。我甚至到牢里跟判了死刑的杀人犯谈过心，他们在那里决心归向主，重生得救。有好几个死刑犯听到了我的节目之后写信给我，神使用他们生命中发生的事，把他们带到自我之路的尽头，让他们重生得救。如今他们的人生已改头换面，荣耀的得救，侍奉着神。我相信你也认同这样的事的确会发生，但若说当初是神让他们去杀人的，合理吗？不，与神无关。我敢保证，神甚至还试着阻止他们，在他们错误的路上设下过重重障碍。神试着拦阻1999年4月20日哥伦拜高中枪击案的那两名男生，他俩枪杀了12个同学和一个老师，击伤了另外23人之后开枪自杀了。其中一名枪手一周前还上过青少年查经班。当时主持查经的执事得到主的提醒，便打断了查经，说你们在座有人不是想自杀，就是想杀人。他恳求这个人回应，并等了很久，但那位男生无动于衷。接下来那个礼拜，他就和另外一人大开杀戒。神曾在这个年轻人的生命中设下路障，希望他改弦易辙。神并没有让他去杀人自杀，然后送他下地狱，没有。神还尝试过阻止他。还有一些人到底还是出去杀人了，但后来某个时刻向神悔改，凭信心回转向神。魔鬼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事确实也能为神所用，但这并不代表是神让这些事发生。同样，撒旦让一些人身体不适，疾病缠身，这些人在可怕的病中呼求神，全心归向他，神便应答了他们的祷告。有些人得到荣耀的救赎后，才明白自己曾经是那么的自我中心，对于神或任何人，他们曾毫不在乎。他们可能是病过一场才学到教训，亦由此误以为是神让他们得病。但正如神不会引导人犯下谋杀罪而教他们谦卑，神也绝不会使人得病而让他们放下自我。抵挡疾病，医治和赦罪同属基督的救赎。我应该怎样抵挡罪，也应当怎样抵挡疾病。我不应接受疾病，正如我绝不会说，神呐，我知道你能帮助我不犯罪，但不知道你是否想我不犯罪，也许让我犯罪就是你的旨意吧。不会有人推崇这种心态。但在疾病方面，现今的基督教会正是这样做。人们会祷告说，神呐，我知道你若愿意就必能医治，求你医治我们，然后就把事情搁着。若病愈了，医治就一定是神的旨意，病没好，医治就不是神心意。这其中的错就好比一个人祷告说，神呐，要是你不想我到外面奸淫，那就拦阻我吧。假如最终没干成，他们就说，感谢神你拦阻了我。要是最后还是做了，他就说，我去通奸，想必是神的旨意了。我们绝对不会这么说，因为通奸就是罪。但对于疾病，他们则留有余地，这是不对的。治病与赦罪，基督都为我们买赎回来了，因此我们有多恨恶罪，就要有多恨恶疾病。只要你容忍罪和病，你就会与他们共存。但一旦你下定决心说，我不要再这样生活，不要再这么做了，宁死也不干这种事儿，你就会看到罪在你生命中示威。一旦你树立起这样的态度，说我不会再容忍疾病，我不会再容忍病痛缠身，我要奉耶稣之名抵挡它，你就会见证医治在你生命中彰显。当然这只是起点，医治是有法则可循的。要从神得到医治，要学的还有很多，但基础就在于这种态度，医治包含在基督的救赎之中。神的旨意很清楚，在医治方面，无论是在我个人或是我服侍的人身上， 我都一直见证着极大的得胜，除非你比我更有果效，否则我所分享的真理也值得你参考。而其中一条基础真理，就是耶稣既为我们的罪得赦免而死，也为我们病得医治而受鞭伤，其他一切都基于其上。我研究过，那些经常能在生命中和事工中彰显神医治大能的人，无一例外都信奉这条根基性的原则。我说的可不是那些偶尔见证医治的人，毕竟一只瞎眼的老松鼠时不时也能找到松果。我说的那些人活在属天的健康中，总能见证医治的神迹。他们每一个人都相信医治是主耶稣基督救赎的一部分，相信神永远愿意救赎人，也永远愿意医治人。你一天未建立这个心态，撒旦就能让你被动挨打。记住，你必须抵挡魔鬼，主动抗击他，他才会离你而去。你需要明白并相信医治从神而来，而疾病来自撒旦。心中明确了这个分别后，你就要抵挡魔鬼，抵挡他向你差来的一切病痛、病症和疾病。你不能只是消极地祷告说，主啊，你若愿意医治我吧。你心里必须信服神有关医治的话语，然后积极抵挡魔鬼。神的话语就是他的意愿，而他的旨意十分清晰。约翰三书一章二节，亲爱的兄弟啊，我愿你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。神想你健康，